见海洋，听见土地，
听着台湾的过去，听着台湾的未来，
听见百合的颜色，
听见榕树的香气，听见台湾，
听着你心内的声音，
听着热血来到底。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发现无？世界上水的所在就是台湾，台湾的山真水，台湾的水也真水，台湾有真多特别的动物和花草，台湾的风土和人情更加温暖。咱大家来分享香水的台湾。绿色斗阵直播，郭瑶琪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咱台湾真水的节目。咱台湾真水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来介绍哈，台湾很多不同的山水，最重要的还有人物。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这一位人物呢，他并不是咱台湾人，但是我相信他已经把他自己也当成是我们台湾人的一部分了哈。千千岩柱太郎先生哈。我们还是再度请到台北科技大学黄志宏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黄教授您好。
各位好，学姐好。那我想在这里打个来到顶，谢谢。
嗨，那么我们特别介绍这位先生，因为他对台湾不只是建筑的教育有非常卓著的功绩之外呢，那而且他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起始者哈。那同时他对我们原住民文化，尤其是他的建筑的部分、住屋的部分呢，有着非常庞大资料的的留存呐哈。那这样子的一资料，在我们现在来看是非常的宝贵，而且非常难得不容易的啊。这些不但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当时他们建筑的形式啦、建筑的状况啦等等，同时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文化等情形啊。我记得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黄教授特别有跟我们提到哈，他做了101个部落的探勘，那七个当时分七个族嘛哈，七个族他都有做。那么同时呢，他也针对应该有多少座的建筑，
130几
座建筑物哈，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手绘跟照片，100多幅的照片啊，这是非常
1300多幅
的照片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如果各位看到这个他留下来的东西，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工整啊，做事情就是就按照讲，就是一点一滴哈，
还
有这丁金呢，这里工一个教育学者啊，非常的不容易啊。那这一集我们上集谈到这个千千岩柱太郎他这个人好，以及他对台湾的一些贡献。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特别要针对他这个手绘的这些部分呢，也就是他对原住民的建筑的部分呢，想要来跟各位呢做一些做一些分享哈，请黄教授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首先呢，我想到大概在2年前吧，有一部非常非常轰动的影片叫做赛德克
巴莱，
是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其实原住民语就是真正的赛德克人的意思哈。那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场景哈，在那些场景里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协助去重建场景啊，或是去考证一下那个住屋啊，或者是建筑的形式呢？
我想不瞒学姐说并没有，但是我相信千千岩柱太郎先生的著作一定参与其中。
是，
那千千岩先生，我简单再跟听众复述一次，他在1925年到达台湾，就在当初的台北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那之前叫台北工专的建筑科担任专任老师。那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又深深迷上了登山的活动。那登山的嗜好 让他在1935年开始进行了对原住民建筑的传统建筑的测绘、踏查、记录、写真的工作。那之后到1944年为止，十年间他总共踏查了有17趟，那大概踏查了101个部落，那总共有130几座的建筑被他测绘踏查下来，遗留下来了有1300多张的照片，那有430几张的测绘手稿，
是，
那这都是各族各族的，
嗯，
那在这内容里面，学姐刚提到的赛德克的建筑，它也有他们的特色。其实，各位要是翻开这本书，不管是1960年。东京完善书局出版金田助太郎亲自著作的台湾高沙族的住家，还是在60年后我们在依据对不起，是50年后我们在依据他的手稿资料汇整一个大部头将近800页的测绘手稿全集，
是
在这里面您就可以深深感觉到台湾的各个原住民部落之间他们的建筑仍旧有一些微妙的差异，那这些差异呢影响来自于天候、地形，还有他们的谋生方式，
是
农耕还是狩猎民族，以及对于气候、岛屿跟灾害的应变，
是，
那甚至有一些又跟它的文化有关，社会文化的形式有关，例如说它是一个比较平等的原始共产社会呢，还是它是一个比较后进的封建阶级社会，都有关系，
是，
那刚您所提到的赛德克的建筑，比方来说赛德克的建筑在千千元助太郎先生的测绘手稿里面，大概有4个部落被记录下来，有4栋的房子。
是，
那这4栋的房子分别海拔高度在1200公尺到1800公尺不等，
所以在低海拔到高海拔都有，
高海拔没有错。那之间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是，
例如说越高海拔，它确定了它越倾向于是一个狩猎的民族，
是，
它非常的剽悍。那在中海拔地区呢，可能搭配着有一些农耕、小米耕作等等。那在低海拔就比较以耕作为主，那就不再是半地下屋。那在高海拔的地方，因为狩猎，因为对于猎区势力范围的这些征战，彼此部落之间仍旧会有一些冲突摩擦。所以呢，那地下屋的兴建形式，它的深度比方说就受到了很多因子的影响，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家庭家族的人身材高大与否，来决定它的地下屋的深度，
是，
然后也没有标准的一个深度，那有些比较高比较深，那它原因就在于就是说，一方面它希望地下屋一点，在严寒寒冬的时候可以抗拒一些寒风，
是，
可以有个避寒的效果，那即令在同一个部落里面，它的地下屋的深度也都不同，因为我们如果到地下屋，各位就会发觉里面其实很黑暗，那当敌人如果来袭的时候，他不知道你的黑暗，不知道你深度多少，很可能打个踉跄，很可能你就可以把他杀死，
是，那
有一些防卫的效果，
防卫的原因，
对，
是，
那所有的它的外部呢，又会插着有一些夹杂的一些他们出外游猎的时候所带回来的一些枯枝败木，那就会直接插在建屋里面，一方面它有防风的效果，二方面那它如果要煮饭烤肉的时候，它就会抽出来当燃料使用，
是，
三来呢，它又是一种可以抵抗的一种防卫的防卫的一个作用，有点像是它房子很厚的一个外墙，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可以发觉在高海拔地方的部落，它可能会用石板屋，会取得石材可能比较容易，然后也又有可以抵抗强风，可以压制住强风负压把屋顶掀翻的这种作用，
是，
那在低海拔地区呢，在少数的 吉林斯赛德克也有用茅草屋盖的，或是在泛泰雅，
嗯，
大概基本上在泰雅族大概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因应的这个经济活动的需要，就分别有又有其他的，包括谷仓，
嗯，
还有包括其他的，如果有一些简单的畜牧，那就有鸡舍、有猪舍这样的小小的一些附属建筑，啊，所以这样构成了一个住宅家居的单元，然后再构成一个一整个部落，啊，那基本上刚刚您所说的赛德克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电影里头有相当多征战的一些场面，当然，以原住民的原始的一个武器工具，要跟现代化的殖民地的现代化的军队来作战，是势必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其实当你进到赛德克的部落，尤其是旧部落，你去踏查的时候，你会发觉，在旧部落里面，你会发觉它会建在山头上，
嗯、
所以呢，它其实是。易守难攻，
嗯，
然后他跟对面的山头的友善部落彼此之间又用狼烟交互的讯息可以交互的联络，互相照应，
嗯，
那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些在原住民部落以赛德克而言，
嗯，
它的建筑形式、取材坐落地点，
嗯，
跟它的一个营生的方式，跟地理条件，然后跟它的一个所有的抵抗天灾，所有的都有相关，这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深刻的祖先的智慧。
是，的确是哈。从刚才这个黄教授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啊，想象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落啊？它是农耕狩猎并重呢，或是以这个狩猎为主，或者是这个地方常常会遭受到侵袭？从他们的这个住屋的形式以及它的布局都可以感受得到哈、啊。那的确，这个原住民的建筑物以及它的部落的形态呢，也充分的。可以表现出这个鲜明的智慧哈，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哎，是，真的很有趣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历史到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世梦。历史到店做广播节目已经四年多，这段期间我们自己定位要为台湾人民代言，为社会正义发声，借着历史到店和最最朋友的空中结缘，真多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历史的董事长，但是历史的未来总是我们共同的关心。历史当初所无的经费到达已经特别用了，那是不大家再次出来三天，历史可能无多继续下去。历史董事会和理事会已经决定希望经营打拼到2010年，为了解决历史的财务困难，所以必须要进行募款的活动。过去感谢你的支持，现在历史更加需要你的帮助。历史募款的活动已经开始，详细资讯请你就历史的网站还是打电话02-8732-5155，不忙你再次出去一起三天历史到顶，陈思梦亲亲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陈思梦，现在我要向大家推荐咱历史到顶品牌的发芽玄米，采用正港本土研发的技术，台东池上的有机米，伫苗栗制作的，电话专线02-8732-515502-8732-5155，祝福所有听台湾的朋友。让我当健康，搁当退休，为台湾来珍惜咱家己的身体。
我是李晓峰教授，最近我出版一本有关台湾史的册，叫做《台湾史101问》，台湾史101问。这是一本跳出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站在咱台湾人的立场所写的一本台湾史入门的册，由玉山社出版。你如果对台湾史不够理解，希望能够有一个入门的书，这本书应该很方便。订购专线02-8732-5155。
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快乐连播网。
让你快乐的台湾，无限精彩的故事，每天都自由自在，无烦无恼， Happy Every Da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耀琪，欢迎各位来咱台湾精彩节目。今日呢，咱特别邀请到台北科技大学建筑设计学院建筑系哈黄教授黄志宏黄教授来跟我们谈这个清建筑太郎先生的台湾高沙族住家调查测绘手稿的全集啊的一些内涵啊。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谈我们原住民朋友的他的建筑的一些形态啦，啊，以及这个他们的文化相关的一些跟住有关的这些文化。讲到这里啊，我其实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我相信其实蛮多人都知道啦，就是当时在台湾省政府的时代，好多年了吧，几十年了哦，当时四十年了哈，当时的这个社会处在兰屿呢，政府当然是出自于一片的善意，为他们盖了一批这个国宅，结果那一批国宅呢，就没人去住，没有人要去住，还是住在他们传统的建筑物里面。黄教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达悟族的这个传统建筑是他们的形式是怎么样的？那政府是怎么样忽略了他们的文化上的需求，导致于所谓现代化的建筑其实并不适合他们的居住。
好的，南屿的达悟族，当然它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地下屋。那据说达悟人是来自于菲律宾跟巴丹岛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那在巴丹岛其实并没有地下屋这样的形式，所以当它延伸游转迁徙到南屿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场的台风天蓝雨是每一避雨都遭受到侵害，
是，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它即便是在普通季风的季节里面风也非常的大，那更别提在台风的时候，所以他们发展出他们非常特殊的建筑形式，地下屋的形式，那把整个的主屋沉降到地下一楼，那我们从平面大概只可以看到屋顶的一些角落，那基本上在早期的蓝屿的传统建筑，它也还是以茅草为主的那当然两三年之后可能就要做一次的更换，
对，
然后之后呢它又有凉台，因为非常热的气候之下，它整个的工作整个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没有办法在地下屋进行，然后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工作屋，所以在工作屋里面它可以进行有一些简单的编织，有些手工业等等，那如果是在休息的话就到凉台去，那构成了那四周它在用在近海海边都可以随处可得的这个大型的卵石叠砌而成。我想去过兰屿的我们听众朋友一定都非常的惊叹，也非常的熟悉。那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国民住宅当然就暂时忽略了这些部分，而做成了连栋两层的住宅，
对，
它呢在台风天的时候很有危险危险的感觉，
对，
然后在一般的日子又太热，那所以呢后来又闹了一些笑话，原住民朋友还是回到自己的主屋去住，那把配发的这个我们住宅就来养猪，那这样的笑话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这个整个的气候的形式形态整个风土环境的适应跟建筑的形式其实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结合的。当然其实到了现代兰屿的居民们在地人已经也尽量都不再住在地下屋里面，那他们现在有现在的农舍的营造方式，用现在的营造工法独栋的话，其实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条件，当然如果太挤还是会有热，也还是会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可是我想基本上这些建筑形式是要考虑他们的 文化地形，然后跟生活环境条件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兰屿的建筑物我们知道就是这几项最有特别的感觉。当然兰屿世界文明的独木舟，他们还有船屋等等，我想这些都构成了兰屿的部落里面最习见的。那非常庆幸的是兰屿的传统建筑留下来相当的多，那有一些是被刻意保留下来。
是
那在整个的60-70年代，整个兰屿的茅草屋基本上都已经更换变成油毛毡，所以你会看到像柏油面的平板的状况，那其实是后来的改良版。那我们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前往参观，那我想还可以感受那个风情。
是，所以其实居住嘛，哈，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脱离不了，就是跟当地的环境啦、气候啦，是非常有相关的。当然，现在之所以可以脱离了这个所谓的地下的居住的方式，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材料的运用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掉一些天然的灾害的影响。那提到天然灾害哈，刚才或是应该不太记得，还是上集里面有提到，就说像原住民他也有一些迁徙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呢，原住民他们这个所谓他们老祖先的一些智慧呢，也是对于避灾也是相当有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
是的，
是。那这个在原住民的一些部落或是他们的一些迁徙的过程等等这些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呢？
我想一个民族它要延展几千年，据说台湾原住民在台湾已经有4000-5000年的历史，也许不叫历史，但至少待在这个岛上已经生活这么久，有必然有它的智慧。那您所说的避灾这部分，我以离山地区的沙拉毛社作为例子。那沙拉毛社在整个泰雅族的日军的在1910年代、1920年代的镇压之后，他们有迁徙到水边，那是大甲溪的上游。那后来呢，战后中战以后，政府在这个地方新建了德基水库，然后水就漫得比较高。那这时候的沙拉毛社就从水边的部落呢就迁徙离开了。那离开的原因除了这个水漫高了之外，另外也就是在他们的上坡的地方，大概200-300公尺远的地方，新建了横贯公路的主线。那开辟了这条主线之后，陆陆续续逐年都有一些小型的坍塌，小型的积水、洪水或是土石流。所以一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觉得这个部落位置再也不适合再居住了，所以就经过了族群长老的会议讨论，他们就迁徙离开了。那所以沙拉毛社的旧部落到现在各位还可以去看得到，可是其实并没有多少户人家住在这个地方了。那这个沙拉毛社其实在千田朱太郎的踏查里面，他也做了非常多的调查，那里面有单一建筑，然后也有整个部落的一个全景的照片写真。那我们后来也经由不同方向的照片，再把它在 GIS 在大地电脑的地图上面，再把这个部落给它复原起来，那是另外一种研究的方式。那当然把这些做出来只是提供给有兴趣研究的人日后的一些基础，比方说要探讨家族的所有权的关系方式，它生产的面积有多少，然后是什么样的作物的园地或是小米田等等，跟人口的关系。那我想这些研究都是后续的。那我想千田朱太郎的资料珍贵也就在此。
是的确哈，这个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原住民朋友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 在一个地方就完全不动，他也会迁徙啊哈。当他们认为说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常住久安、安身立命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会另外找一块适合他们再继续居住跟这个生活的地方哈。这个刚才所提到的沙拉耶呢，就部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这个他们的智慧呢，是不是还有继续留下来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呢，政府的意志力呢，给了太多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么也许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发挥他们这个以前的智慧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后人呢去深思的啊，去深思的。还好，那我们就深思一下，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是绿色稻田基友会理事长王美秀。咱绿色稻田伫陈思梦老师开办，然后伫去年八月由我接棒经营，到即马已经四年哇。当初陈老师创办绿豆的目的，是希望会当鼓舞大家信心，为台湾发声，为社会公平正义发声，为人民发声。但是因为咱电台时段费用非常的贵，当初陈老师所募集的资金也已经在用完，所以咱绿豆面临着要收还是不收的阶段。另外一方面，现主持咱台湾命运也已经走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感觉到绿豆绝对不能无声音，作为一个台湾人也绝对不能点点来等待台湾的希望。所以咱绿豆理事会决议，无论如何一定要拼到2016，就是到底决定要向社会、向大家来征求3000名绿豆救援投手，希望咱每一个人会当捐献10000块给阮，阮嘛希望会当募到3000万，继续甲大家拼到2016。募款的活动已经开始，请卡电话02-8732-5155，幸困拜托你，一直到底感谢你。
深山里面，风与阳光种出来的茶，大屿岭高山冷茶，在台湾的中心点南投高海拔的山顶，低发酵，保留高山的气味，清香甘甜。绿豆推荐给听友，爱啉茶的你一定爱啉看卖。大屿岭高山茶，上市的春茶已经到啊！助文专线0-8732-5155。市面上的烤地油100款，爱安怎买才放心呢？烤地油爱100%纯的烤地油，吃了对健康才有帮助。绿豆挂品牌，纯台湾的烤地油，无掺其他的油，煮菜料理一罐好处理。健康的第一步就是吃好油，正当台湾人的油就是绿豆烤地油。主文专线0-8732-5155，今晚每人晚上一罐，你得爱紧哦。
每日接受化学污染上惊歹命的，甲咱各个地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研发的技术 HiQ 小分子褐藻糖胶藻寡糖，得到国家品质 SNQ 认证，比外国的产品更加好吸收，也无臭青味甲重金属。选择台湾外贸协会 HiQ 羽绒品牌，予咱健康上好的安排。HiQ 藻寡糖加强配方，即马订货买二送一，买八送五，得到专线8732-5155。
大家好，我是凯达格兰学校校长张富美。本校要伫8月14-18日，伫桃园开南大学举办青年领袖夏令营，和咱的年轻朋友伫生活中来提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甲参与，佮进一步来探讨台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甲挑战。这回我有邀请到苏金昌、蔡英文、柯文哲医师等杰出的学者专家来担任讲师， 欢迎30岁以下社会青年加大专院校的学生踊跃来报名参加，请卡02-3322-3818，分机566，还是卡我郑书欣执行长，你的手机是0936-455-120，多谢。
大家好，我是王美秀。我相信大家拢真烦恼，台湾的出路甲未来伫倒位？李登辉前总统的新册《21世纪台湾要往倒位去》，以台湾为主体，思考整理台湾的过去、现在甲未来，包括台湾的民主政治甲经济发展的困境，伊拢提出宏观的看法甲具体的解决办法。指引出台湾作为一个追求成为正常国家应该行的正确的路甲发展方向，在此向你郑重推荐。订购热线02-8732-5155。
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快乐连播网，予你快乐的台湾，无限精彩的故事，每天拢自由自在，无烦无恼 ，Happy Every Da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瑶琪，欢迎各位来咱台湾即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的这个教授黄志宏黄教授来跟我们谈呢，千千岩柱太郎先生他的这个台湾高沙族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啦。
各位好，
是。那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我记得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忘了提一件事情，就借这个机会稍微提一下，就是其实千千岩先生呢，他也曾经担任过，在1940年的时候担任过台北工业学校的校长，
校长
是。那说起来应该是当年在台湾应该也是相当在教育界相当有地位的一位人士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提到就是刚才提到一些不同的族群或是部落，甚或是这个部落它的文化特色，它生活的方式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环境跟他的住家的兴建的方式啊。那么除此而外呢，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千千岩柱太郎先生他做了这么多的一些留下来这么丰富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呢，黄教授除了把它整理出来，那有没有在实际上我们现实上面有做过哪些的应用呢？除了我们有开研讨会啦等等之外，有真实的把它呈现一些哪些面目出来吗？
是的，其实千千岩柱太郎先生的手稿资料最大的功用，我想应该是要给部落的人实际来应用。
是，
那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上面，我们来理解我们台湾人、台湾的祖先是什么。那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对这些原住民部落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自己，我是谁，我家在哪里，我家长什么样子。那我们也有幸参与了我们原住民委员会在屏东马家乡的原住民园区，在这个园区里面呢，把各族的建筑物在这里做了一些实体的呈现。
哦，所以是依照千千岩先生的当时的测绘的手绘的东西吗？还是
早期的几栋我相信也都多少参考到。那我们参与的这一栋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赛德克族。那赛德克族部落的一些长老们还有一些先进，他组成了一个原住民复兴基金会。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呢，他向原住民园区管理局呢申请了说，我们希望把赛德克族的建筑在这里也来做一个呈现。那部落里面也就找到我这边来协助，那我也有幸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他不只是应用了千千岩先生的测绘手稿的资料，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整个营造的过程的程序里面， 首先我们找来了不同的部落的长老们，把千千岩先生手上四个部落的测绘图稿全部呈现出来，然后这中间又对了非常多的小的细部，他全部巨细靡遗的陈述了原住民语跟日文他的一个记录的名称方式，所以在利用这样的耆老座谈里面呢，把他们的记忆唤醒回来，然后这一些部件它是什么作用，叫什么名字，然后怎么做，那再请一些传统的这些匠师们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测绘手稿内容的，不然的话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这东西，他也记不起来如何去组建起整个，那这也不是建筑专业者，他也不知道如何在印象里面把这个图画出来，那刚好千千岩先生的测绘手稿就补充了这一个空白，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年轻代的在旁边听，然后有一些工班还有一些工头等等就听着这些耆老做一些记录，然后以千千岩先生的这个测绘手稿为蓝本，那我们重新誊绘了一个施工图本，然后准备在原住民园区来新建一个更具有考证背景意义的一个
建筑的
复原。
是，
那这个复原呢整个工程大概两三个月的期间，经过了很多次的这一种讨论磨合，然后对于有一些形体工法，甚至于包括到有一些细节，例如说这些木构造的树枝要结起来以后用藤条如何绑扎，它是打什么样的结，在什么样的部分做什么样的编织，那这些东西都在工班里面做了很多的探讨，当然
是
千千岩的图说里面没有办法记录到这么细节的内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社区共同由部落进行的营造过程，把耆老的知识传授给工班工头，由工头里面再以传统的换工换料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一起来盖起了这一座，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营造的过程里面每一个阶段，包括开工，包括上梁，包括完工，所有的祈福的仪式我们也都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
是
进行了有一些的祭仪，然后在完工的时候我们甚至在那个地方然后分享了一些肌肉一些鱼，还有跳传统的一些舞蹈，然后有长老有年轻人进行讴歌，所以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是实实地地的实践了一场历史的一个剧本的一个演练，那真正的落实，那我相信年轻族群们最小的我记得大概是三岁才有的人，那从部落也来了将近七八十个人吧，
是
那大家共同来参与这样，然后之后再来一个聚餐
是
那这样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那不只是硬体的呈现，在整个软体过程里面大家的这种部落里面的伦理重新被实践操作一次，然后更具体化的传承下去，
是
所以这样的内容我相信在很多的部落都可以进行，那尤其如果有了千年先生的这一些图稿，那更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传统我们只会在人类学的文献里面去探讨什么叫做入仓记，什么叫做播种记，然后你如果真的三度空间的实体，然后这时候你就知道如何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记忆，
是
啊，那我想这些内容应该是千住太郎他的测绘手稿，然后再加上现在部落里面年轻人的热情，然后把这些复兴起来，我认为是乐观指日可待的，
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了，
是
就是我们从一些从一些冷冰冰的一些手稿里面呢把它实际上 拿到现实的生活来，透过他们的耆老的一些记忆的唤醒啊，跟这个传承记忆的传承啊，那活生生的把这些他们的文化真真正正的啊演练过，保存把它保存下来，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过程，
对，它就是一个部落营造的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啊，非常可贵的一个部分。那除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目前是只有泰雅族，也就是赛德克的这个住屋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演练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有
参与的是这一块？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部落们也在思考进行，但是不一定能找得到经费。那有一些呢，也在筹划当中，如何在这样的操作过程里面，复兴出来的少数的几座主屋，能够结合日后的这种文化深度旅游来进行民宿、传统民宿，这些都还在动议当中。那我相信，是可能可以达到的，但是需要配合的条件就相当多。
是，
当然它涉及了传统的空间、知识、技术这部分的积累跟操作之外，它也要有现代化的一些经营手法进来。好，那这些部分我想正是可能在部落里面我们年轻一辈可以在思索的。那在这个平行的过程里面，再去复兴出一些部落原有的一些文理文化记忆等等的仪式。那我相信在这过程里面我参与过的几场，我深深感觉到族人眼光里面的这种骄傲感、尊荣感，我觉得就树立起来，自我的认同的内聚力就自然形成。
对，我记得在我在访问林玛丽林教授的时候，他曾经对我们台湾非常多的人做一些学艺的测试跟研究啊。那有一个结论是说，台湾呢有85%的人都具有原住民的血统，就是他 DNA， 我们的 DNA 里面有85%的 DNA 里面其实是具有原住民的血统。所以呢怎么样找出这些老祖宗，我们的老祖宗的一些不论是他们的智慧啦，他们的文化啦这些传承，真的是蛮重要的，而且必须要有系统然后有次第的去做去处理呢，我想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宝贵的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呢把它找回来，的确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嗨，谢谢。各位历史斗阵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瑶琪。历史斗阵做电台的节目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哈。除了咱有关心台湾的主权甲政治之外，立冬嘛制作真多关心台湾人的风土人情的节目，介绍大家台湾上水所在、上水人情，互人上感动的故事，宣传台湾本土意识，一直是立冬咧做的代志。即马立冬有财务的困难，那无你的帮衬，立达的节目可能无法度通继续落去，这就是咱大家上大的损失。过去感谢你的支持，即卖立达更加需要你的帮助。立达的募款已经开始了，请卡0287325155，0287325155，盼望您再一次的支持和相挺。
下再开会，下晡主持节目，哪有拢讲个少声咯？
博文大哥，来，小妹奉上一杯小林村的百香果汁。
香香的百香果汁，饮起来让人心凉鼻透开，整个人拢有精神咯。
是的，这就是陈诗梦老师特别推荐的小林村百香果汁，喝啉个健康哦，而且还可以当帮忙小林村幸存家庭重建哦。
这是一定的啦，小林村百香果汁订购专线0287325155。
绿豆回馈听友，欢迎团购，买越多，省越多哦。
阿姑，这是啥？哪会这么水？
这是无用水文的温度计，台湾专利的技术哦。你们知影这外面是啥物？内面的叶啊是啥物叶啊？
我知影，外口是台湾，内面是甘蔗草。
对啦，其实甘蔗草就是代表幸福的幸运草，所以这是幸福台湾精品温度计哦。
我想要买一支送来听呢。
你敢有钱？
爸爸
在跟妈妈做什么位啊？你别参加这支电话，空二八七三二五二五五。
某诶，这旁边哪会这么香，搁好啉，感觉真正润喉，搁止水干呢。
这是绿豆特选，专门外销旁边，你来回馈给所有爱台湾朋友啦。
哦，这么好的物件哦，咱一定要报给大家知哦。
银行，啊，搁有这我同爱啉的旁边醋，醋会当平衡身体的酸碱值，对于种爱食肉人同好呢。
你食这醋真好，唔通食我的醋就好啊啦，哈哈。向你推荐最顶级的蜂蜜跟蜂蜜醋，请打02-8732-5155。
轻轻松松，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快乐连播网，和你快乐的台湾，无限精彩的故事，每天拢自由自在，无烦无恼 ，Happy Every Da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瑶琪，欢迎回来咱台湾精髓的节目。今日呢特别邀请台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的黄志宏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原住民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他们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居住的地方的建筑不论是它的形式或者是它的材料啦等等，那么跟他们的一些文化跟他们的地理的环境都有非常多的相关。刚才上一个阶段我们有提到，就是如何把这个他们的既有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建筑物的形态跟他们建筑的记忆透过这个部落里面的长老耆老的一些指导，以及呢这个千千岩助太郎的手绘稿照片啦等等，一起呢来结合他们的的一些应该是说祭典啦仪式啦重要的一些仪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原住民的一种文化的营造，跟恢复他们恢复他们一些记忆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那我接下来就要再请教黄教授，除了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协助原住民朋友的文化的记忆之外呢，我们还有做哪些的工作去处理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呢？
我想以千千岩助太郎教授他的手稿开始被应用，最早我们大概可以追溯到应该是1980年代的九族文化村，现在他当然台湾在台湾人们大概都知道这个地方。那这中间倒是有一些有一些艺文典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九族文化村在兴建的时候，他也参考了千千岩助太郎先生的完善本，1960年完善本的这个书里面的资料，然后来营造出来。那要完工的时候要验收，经营当局这个公司的是也邀请千千岩助太郎先生来参观，然后来批评。
那时候他还在，
他那时候还在，1980年代还在，他1991年过世。那80好几的千千岩老教授，他来到这个地方，然后看了这一些建筑物之后，大家都战战兢兢，因为他严苛出名的，那生怕他又有一些什么深刻的责备，大家都已经硬着头皮准备接受一些批判。可是当他参观一些地点一些建物结束之后，出人意料之外的，他就离开人群走到一棵大树下就大哭了一场，什么话都没讲，
哦，好感动。
我们完全可以感受他们一辈子的研究，然后后来被做出来复述出来，也许尺寸之间的正确与否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追究这个啦，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千千岩家族确实对台湾的贡献跟他们的用心是令人感动。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千千岩立教授晚上在参叙的时候，
是
我介绍给他台湾啤酒，然后他当然也喝过了，然后也喝了我们认为千千岩老先生最喜欢的绍兴酒。那酒酣耳热之际，一个头发花白的千千岩立教授70几岁，他居然蹦出一句话，我听了吓一跳，但是也非常感动。他摇头晃脑的喝了酒，在那边说：“我也是台湾人呐。”他居然说出这句话来，没有错，他其实是在台湾出生的。那他从小很多同学也是台湾人，所以学了几句台语。那他还记得这一句。那当他由他的嘴巴里说出来，可以理解他对台湾的认同感。其实他个人也来了台湾也不下30-40次。他本身也担任，现在还在担任台湾原住民研究会的会长，在日本。所以其实我想他们家几代对台湾确实感情深厚。那在九族文化村之后，官方所做的当然大概就是在刚刚所提到的屏东原住民文化园区，也一样的把这些部分做了一些展示，当然也着重的有一些文化面的呈现。那刚才我所说的赛德克的主义的复建的过程，当然我认为是也是往前再迈进一步，他也动员了部落里面的力量来进行施工。我们连当初的这一些用的材料，包括萧南，包括什么东西，也都从原乡去找来捡来，然后才运到屏东这边来盖。当然令人并没有办法十分完美的满意的是，其实在屏东地区，它的土质土壤、它的生态环境、它的周边的生态地景跟原乡毕竟仍旧还有所不同。所以旧的赛德克族的建筑物为什么腐朽掉，就是因为在高山上没有那么多的地下水，温度没有那么高，它不会那么快的腐朽。所以他们那种工法在屏东地区来做就不行。所以也就是说更理想的模式也许是应该在原乡部落来复兴，复兴，然后也让当地的自我的这一些部落的年轻人的耆老一起来经营。那唯有这个样子，它才是比较活的。我们去参观这一些文化村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好像就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一些生气。那如果在原乡来做的话，也许就可以真正的，你可以理解在半地下屋之下有一个烤肉台，有一个挂的，然后四周有一些工具，然后有一些你生活上所必须的然后衣服服饰，还有一些工具，还有你的猎物，过去的猎物，还有你的防卫，还有你日常所需要的这些燃料或是冷热的时候你怎么过。那这些家庭的器物摆设，锅碗瓢盆，其实这些都是有的。那如果他在你所参观的，甚至你在那边逗留更长的时间，吃顿饭过一个晚上，也许你就更能够理解你怎么样在原乡生活，祖先他们是怎么过的。当你走出来看到满天星星，我想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些基地建筑基地周边的这种部落的场景，它的生态地景环境灾害景观，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些体验这些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如果能够做到那个部分的话，那当然最好。那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部落有志青年愿意来这方面在做这部分的工作，然后我们也乐于来协助来参与。
这的确是了。好，刚才 特别提到，就是说我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提到，就是任何一个形式的住宅跟它脱离不了它所在的环境啊，也就是说它为什么有这样子形式的建筑物存在，其实跟它的环境还有跟它的生活的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是有绝对的相关的哈。那因此其实我觉得也许我们在这边弄个园区，在那边弄个园区，或许从这个青年周太郎先生里面所研究的这个所去探勘的这101个部落里面啊，挑几个出来把它恢复，我在想可能会更具有意义，也说不定啊。
我觉得都要做，因为集中式有集中式的好处，那但是在部落原乡，它我觉得才是根本。
是，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有它特别的意义。所以就你们后续来讲，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研究，我们都讲研究好，后续的研究方向，或者是说想要再去进一步去成就的一些事情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几件工作，大概把千年先生的所有的手稿资料做了数位的扫描典藏，异地备份都做到了。
是，
然后也做了一些少数部落的一些电子化的复原的研究。
是，
那也做了实际上的3D空间真正在园区协助盖了一座祖屋。那我们也做了第一个族群在泰雅这边的儿童的这个叫做教育平台，一个小的电动玩具。
是，
那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思考，比方说可以再协助部落这边来进行刚刚所说的这一种部落的营造
复旧
。那当然这些部分要结合可能有更多的领域，一些经营，一些文创，或是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才可以永续的经营下去。那我们能协助的大概是比较在硬体的这一块。那其他呢，我们也有其他一些计划，比方说前两年鹿野忠雄的计划